啊，耶利哥城的人呢，好像就是不太顺从，然后那和呢是少数特例的，然后他顺从神了，信神了，他就不与其他的耶利哥人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好像是这样哈。但实际上呢，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些的背景，你看出埃及记里面哈，有很多以色列人过了埃及，过了红海，进到迦南地，又出现很多的抱怨的，有很多不顺从的，神就让那些人也灭亡。同时你看到跟以色列人作对的哈，有埃及人，有迦南人，可是你看到啊，居然有一些人呢住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外邦人也跟着以色列人一起走的，他们也有信的，也有顺从的，以色列人当中也有不信的，也有不顺从的，很奇怪的哈。所以神看我们不是看哪一个民族，不是看你来不来教会，不是看你是不是以色列人，是看我们真心是否信神和顺从神，在这里是没有分别的，人种上面没有分别的，颜色上面是没有分别的，不管是蓝眼睛还是黑眼睛，不管是高鼻子还是像我这样塌鼻子朝天鼻，不管是怎么样，没有分别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真正的信神，行动上是否真正的有这个内心的体现出来顺从神。可是你想一想还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说他信神，或者别人看他也信神，他还是不顺从神呢？我给大家看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可能也是很多人曾经知道的哈，就是有洪水来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个神会救我的，所以呢这个洪水慢慢的涨在这里啊，神会救我的，他一直等在那里救哈，等在这里神来救他。当然呢有了轮船，有了邻居这些来呢，就说啊，这个洪水这么大，跟我们走吧，我们到高地去吧。他说没关系，神会救我的，再等等。一直等等等到后来那个水就慢慢涨慢慢涨，没地方待了，只能跑到屋顶上去。这个时候连轮船连这个直升机都来了，上飞机吧不上，神会救我的。可是到后来你知道淹死了哈，淹死了很不服气啊，到了神的面前问，嘿，我那么信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到永生当中，为什么你会让我灭亡呢？神怎么回答？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笑话，神回答说，我派了邻居，我派了轮船，我派了飞机甚至直升机到你面前来，我派了这么多人，派了这么多工具，设置这么多的场景来救你，你为什么不顺从？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我们以为我们在顺从神，我们其实是在顺从我所以为的那个方法，我以为我的神就是这个本事而已啊，那个神太小了。有一本书叫做你所信的神太小，你所信的神好像在一个盒子里面一样，你所信的神好像只能按你的方法来做事情，神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方法来救人的，来带领人的。今天我们信神的人要把自己的思想打开，看一看那究竟是我的局限呢，是我的固执呢，还是真正我的信神。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他会顺从神的方法，他会顺从神的救法，他会顺从神的救赎带领和神的供应的方法。这是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想要看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其实短短的只有四节哈，这四节当中有提到的几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这是他们所经历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14章啊。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一去读的哈，但是我只是想跟大家简短的就是这个很短的介绍一下。然后他前有这个红海拦着他们，后有追兵，那个埃及人追过来的时候，这个情况非常的紧急，非常的紧急，这些以色列人当然就很害怕了。可是这个时候事情发生了，神就派着摩西，就跟他说，你只要把杖举起来，这个海呢就会，海水就会隔绝了，你们就像走干地一样就走过去了。走过去之后呢，那些法老啊，那些和他的军丁呢，都会在后面追的，因为他们不肯让你们走。等他们追过来的时候，我就使这个水重新合拢，然后把他们淹死，这些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啊。所以大概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红海当中呢，你看摩西把杖举起来，这个水就分开， 大家就好像行在动物园里面，水族馆里面，这个超级的水族馆，什么动物都有哈，在这里看，在这里，而且都不用隔着玻璃啊，就在水，就在你旁边，非常的奇妙的。很多人就在，甚至连这个水族馆里面连驴子都有了，可能那些人过着就是驴子过去。有的人呢就觉得这样记载太神乎其神了，那怎么可能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有的人就做了很多考古的学啊，说啊，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这所谓的结论哈，其实不是的。他们说啊，其实那时候红海的地很浅的，你走过去就好像就那样走过去的，所以你们也不用去相信他。有的人这么说的哈。其实他只是相信自己的那个所谓的逻辑那个判断而已。有个小孩子呢特别的天真了哈，特别的相信神。然后他就觉得哇，你这个让这个人呢、啊、从红海这样走过去，走干地过去，多么好，这个神真是奇妙，我要赞美他。可是这个人呢跑到他的小孩子面前说，哎，其实没有的，那个水就是很浅了。所以这小孩当然就很沮丧哈，真的吗？你这个研究的有道理吗？那个水真的是那么浅吗？当时后来他继续往后看了哈，他看到一句话的时候，埃及人过去弄得人仰马翻了，甚至连水族馆里面又多了一样的生物哈，连马都多出来到水族馆里面来了。那个小女孩就特别的高兴，她说哇，我们的神真是伟大，如果真的那么浅的水，发现那么浅的水都可以把埃及人全部淹死啊，多伟大的神。有时候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是显得太苍白了，有时候我们找了很多的理由啊，觉得这个不可信，那个不可信，只有自己的那个东西可信。但是看一看我们漏洞百出的，我们所找的那些的学术，那些的研究，那些所谓的理论，真的是漏洞百出的，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苍白。感谢神使我们有机会来看到他，来赐给我们信心，并且在这个信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让我们在信心当中可以去行出顺从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呢，我就从刚才希伯来书的十一章这个就是后面的这几节结合了这个出埃及记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就看到神今天要我们学到的几个功课。我们真正信神，真正顺从神，要怎么样去顺从他。过了几天之后，圣经里面记载哈，说他们过了三天，过了三天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刚刚经历了神那么伟大的神迹，刚刚在这个红海的水这样立起来，他们走干地这样的过去，才过了三天的时间，老百姓开始抱怨。抱怨的时候是没有水喝，没有水喝，神就指示摩西，你就做一件事情，然后你们就有水喝了。他们当然也就做了。在那个时候呢，摩西就开始教导他们，说你们不要抱怨了哈，你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哈。这里你要信神，但是留心听我的诫命，又行耶和华的律例。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几个重点哈。我们这些听到神道的人，听到了神又去相信他的人，一定要去顺从他。如果这个信心是真的，一定会产生这个顺从的效果。顺从什么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是从十一章的后面这几节经文里面看到，我们顺从神的救赎，他的方法，他的救法跟我们所想象的救赎的方法很不一样的。我们要顺从神的供应，我们顺从神的引导，他的救赎的方法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要留心的去听从。他的供应有时候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要开心的去谢恩。有时候觉得好像很缺乏哈，但是神教导我们，等一下我会提到详细的提到，这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我们的信心真正体现出来，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顺从神。我们的信心究竟从哪里来呢？我们的信心在之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信心至少分成四类的信心。有一类的信心是称为原始的信心，有一类的信心是使我们得救的信心。 这就是改教家所普遍分成的两类哈。在这两类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分得更详细一点。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曾经讲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在神的面前，宇宙万物、花草树木、这桌子、椅子、iPad 什么东西，你会看到这个背后有一个创造者。那么更奇妙的东西，它有一个更奇妙、更有智慧的创造者。当你很肯定知道桌子、椅子有一个厂家去生产的时候，你应该更肯定的看到，我们这么奇妙的人体，我们奇妙的日月星辰，应该背后有一个更奇妙的创造主。这就是人人都有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一个原始的信心，只是有的人把这个信心压制下去了。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呢，有人他压制，故意不认识神，故意不承认有一个创造主，所以他就没有这个信心孕育下面的信心出来。所以呢，这样的信心就不能让他得救。虽然每一个人都有原始的信心，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听到的人都愿意把这个原始的信心让他去孕育生出得救的信心来。所以呢，我们听到的人又顺从神的救法的人就有福了。这些听到的人，很多的人，我们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几个月当中曾经看到不同的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听到神的救赎，他们就相信，他们就顺从神的救赎。有一些人就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样，很大的困难之下他依然的顺从，而且在相信的时候，他们甚至都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他们依然去相信。就在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在这个信心当中呢，就不断的成长啊。一个改教家就是叫约翰加尔文，他就曾经写了一句话，他是在这一句话当中啊，他讲得很明白哈。他是我把它涂亮的这一句话哈，他说 It is therefore faith alone which justifies, and yet the faith which justifies is not alone. 那意思就是说，信心，唯独信心使我们得救，可是那个使我们得救的信心从来都不是单独的。也就是说，这个信心，我们今天你和我真正相信什么，这个相信神的真正的信心一定会生出仁爱的功效来。当然约翰加尔文在那段话之后，他就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呢就让大家呢就更好的明白他所讲的道理。但因为那个比喻呢很难用图片显示出来，所以呢我就给他加了另外一个比喻哈。我不是想抄袭他的作品了哈，我只是引用他的来，然后用我的理解帮助大家一起更好的理解。有一个图哈，他的那个比喻很难用图画形容出来，所以我就用一个很容易用图画显示出来的比喻，让大家来认识什么是原始的信心，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唯独信心让我们称义和得救，这是这两节经文是约翰加尔文所引用的哈，加拉太书的五章六节的后半段和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的前半段，这是他在那一段经文当中引用的两段两节的经文，这是他所说的哈。所以这些经文他说唯独信心才有功效，后面又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就是成为他这个涂亮的这句话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唯独信心才能让我们称义而得救，称义或者得救。可是这个信心却不是独行侠。在这里呢，就我给大家一个比喻，就像树有种子一样，当你种子埋下去它要成长的时候，你不能说哦，这个种子这个树以后成长起来一定要有树干，一定要有树叶，一定有树的果子，那么呢我就在这个种子旁边给它加点叶子，加点树，加点什么果子，让它再去发芽生长吧。不要，只要种子就够了，只要种子就够了，它一定会自己生长的。你不用在种种子的时候不需要种子再加上果子再加上树叶再加上树干才能去种，你不需要。就像我们信耶稣一样，你相信耶稣就是内心真实的相信耶稣，这个信心就能让你得救。可是这个种子在好土当中成长的时候，神让它成长的时候，这个种子绝对不会停留在那个种子的基础上面， 他绝对会成长起来，他会有根、有茎、有叶、有花、有果实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真正信耶稣的人，他绝对不会只停留在那个地方。这个信心一定会让你生发出仁爱来，一定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有功效出来。所以你就看这两个箭头哈，这个种子就像我们的信心，这个果实就像我们信心生发出仁爱的果子来。所以希望这样一来，让大家非常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行出来的不过是那个信的一个结果而已。从来没有人敢拿那个行出来的夸口说我凭着这个得救了，从来没有人。因为唯独信心使我们得救，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之后，这个生发出果效来的就让我们很自然的去顺从神。我们顺从神怎样呢？听见的人他就信神了，并且他就开始生发出仁爱的果子来，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就开始很自然的学习，很自然的操练，很自然的顺从神了。顺从神的救赎，我们留心的听从他，在第28节。顺从神的供应，我们很开心的去谢恩。顺从神的引导，我们同心的受教。救赎，我刚才说过，神的救赎的方法是跟我们所想象的救赎的方法很不一样的。这个救赎的方法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特点，不是因为我们的人种，不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其他都不是，只有因着信心才可以得救。当我们留心听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的人就像你我一样，也可以听到，听得到之后他也会对神的救赎之道有一个回应，他顺从还是不顺从呢？我们知道奥运会刚刚结束哈，奥运会当中最璀璨的几颗明星，其中一个就是 Michael Phelps。 Michael Phelps 啊，挂了很多金牌的哈，这个远远不足他的一点点，他没有了哈，他要把奥运会的金牌全部挂起来，如果还锦标赛的金牌全部挂起来，我估计他脖子都受不了了。他单单奥运会就有28块的奖牌哈，其中有23块是金牌，有3块银牌啊，2块铜牌。单单是这个5届奥运会下来，除了第一届没有拿牌以外，后面4届就加起来就这么多了，已经是非常绚丽的一个人物。可是这个人物你知道吗？他曾经在神的救赎之外在徘徊，在神的救赎之外责备自己，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狼狈不堪，甚至到一个层次他说他想结束他的生命。在伦敦奥运会前后的那段时间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间，他很不愿意去伦敦参加奥运会，后来勉强去了，完了之后他就觉得我要退休，事实上他也说了我要退休，他就不游了。12年伦敦奥运会结束，到了14年的时候他的状态持续非常的低落，有一次酒后驾车就这样被警察抓住，那已经是第二次这样的事情。后来他想自杀，但是他有一个朋友就给了他这本书，有一个朋友叫 Ray Lewis 就鼓励他，就说 Michael我们人生是有目的的，你要走出来，如果你现在放弃的话我们都失败了，一定不要放弃，我们一起来寻求人生的目的。所以就给了这本书，就是标杆人生 Rick Warren 的这本书。这本书呢就让他读而且说服他，你去一个康复中心，到一个康复中心去40多天的时间，你就在那里接受辅导。所以他就去了那个康复中心，然后他就开始看这本书，看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兴奋，他就给 Ray Lewis 打电话，他说老兄啊，非常的感谢你给我这本书，我不能够感谢你更多，不能感谢你多少的过分了，因为这本书救了我的命。他说这本书救了我的命，救他的什么命呢？救了他肉身的命。因为他想要自杀，因为这本书他就不再自杀了，所以呢第一个层次，这本书首先救了他肉身的命，使他 摆脱了那个自杀的那个念头。然后呢他就说，这本书使我找到了我人生的目的，甚至找到了我修复那种关系，甚至找到了让我可以顺从这个目的去做的一些事情。他跟他的父亲有一二十年的时间形同陌路，他跟他的女朋友，他对他的女朋友非常的不忠实，他在外面沾花惹草非常的多，以至于他的女朋友非常的伤心就要离开。所以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两个关系很难处理，就是他怎么样去原谅他的父亲，他怎么样跟他的女朋友去和好。可是这本书挑战他，让他去做这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他的父亲在他九岁的时候就离开他和妈妈，还有其他，当然他还有别的兄弟姐妹。所以他就觉得他的父亲从在他们从小的时候就抛弃了他，他一直不能原谅他的父亲，二十年形同陌路。可是在这本书的挑战之下，他艰难地走出那一步，他跟他的父亲和好。哇，后来他也艰难地走到他女朋友面前说，我对不起，我把这些以前的这些事情通通悔改，我重新跟你修复关系，你愿意嫁给我吗？很难的功课，但是 Michael Phelps 因为顺从他就做到了。神透过 Ray Lewis， 神透过 Rick Warren， 神透过这本书拯救了 Michael Phelps 的肉身的生命。我们更希望他能够拯救他灵性的生命。我不太清楚他的信仰状况如何，当我看 ESPN 对他的采访的时候，我看不出来他对跟神的关系怎样。但是呢，在这个康复中心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称呼他说是传道者麦克。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跟他们就讲这个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就像一个传道人一样，每天就向那些康复中心的人去传道。康复中心的人呢都称他为传道者麦克，但是并不因为他是传道者麦克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他的生命的信仰状况如何，不知道了。我们传道人也要悔改的，我也要悔改的，我们若不悔改都是一样的灭亡。所以非常的希望他在不光是肉身的生命被拯救，同时他灵性的生命也被拯救，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这位救赎的神，当我们留心去听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位救赎的神，他要不光是救 Michael Phelps， 不光是救以色列人，不光是救拉合，不光是救埃及人当中的一部分，不光是救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也是救我们所有的人，所有那些留心听从的人，所有留心听从的人。因着信他们过红海如行干地。那么我们不光是要顺从神的救赎的方法，也要顺从他供应的方法。这个供应有时候就很奇妙了，神的供应了哈，神供应他们的安全，让他们走过了，让他们走过红海了，埃及人追不上他们了，神却在接下来的三天当中好像没有给他们很好的水的供应。所以你看哈，才过了三天咯，就开始有人抱怨了。有的人看了很多的神迹，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有人看了很多的神迹，也有人看了自己的异象，也有人看了很多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个神学家说，这个神迹终究要消灭在他出于自大的好奇心当中。因为好奇所以看了神迹，这还需要看更大的神迹，当这个更大的神迹不来的时候，他就丧失在自己的自大和骄傲当中。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才过了三天哦，就开始抱怨了。抱怨的时候怎么办呢？说是没有供应水和吃的，他们觉得在埃及有吃的有喝的，虽然做奴隶也很开心了，但是没有想到神的供应是很奇妙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哈，神的供应出乎我们的意外。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儿子前不久把自己的手给弄伤了，伤了很多，伤得挺深的啊。后来要去缝线，就在医院里面就给他缝这个。缝的时候呢，当然很痛苦啊。那个时候他的思想已经开始有一些的转变，可是呢，你知不知道他在第一时间他居然讲了这句话？他说：“很好，手受伤了，我不用再弹钢琴了。” 这什么话真是。过了一会儿他说，哦，不好，我手受伤了，我也不能打橄榄球了。那我听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是又给我很多的思考。表面上看他好像在感恩啊，神供应他健康，他在感恩，我可以打橄榄球。神允许他的健康失去的时候，他在感恩，他在所谓的感恩，他说我可以不用弹钢琴了。那他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感恩，有健康的时候他可以感恩，没有健康的时候他也可以感恩哈。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的，当然他那个感恩的心态是完全不正确的哈。可是呢，他感恩的方法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箴言是这么说的，他说，神啊，求你在我未死以前有两件事情一定要赐给我哈。第一件事情就是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的嘴，第二件事情让大家听，第二件事情哈，第二件事情呢，使我不要太贫穷以至于偷窃羞辱耶和华的名，也使我不要太过富足以至于我忘记神说耶和华是谁呢哈。就在这里了哈，听到这个地方，神如果供应我们，你今天有财富有资源有健康有学位有知识，你可以跟着箴言的作者说，感谢神，你很开心的谢恩，感谢神，我不用去偷窃羞辱耶和华的名。如果今天你的健康失去，你的工作失去了，你的资源失去了，你的其他地方失去了，你可以很开心的谢恩，你说感谢神，使我没有那么富足以至于忘记耶和华。大家觉得有这样的心态去感谢什么？当我们真心的相信神的时候，就是应该这样开心的去谢恩。无论你今天得到什么，无论你今天失去什么，你都有充足的理由去感谢神。所以我真的为我儿子受伤这件事情很感谢神，他教我学习很多的功课，他提醒我再一次的去读圣经，他提醒我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审查我自己的内心，我什么时候那么愁眉苦脸呢？我应该悔改。我什么时候那么生气伤心愤怒抱怨呢？我应该悔改。真正相信神的人为什么不能开心的谢恩呢？真正相信神的人，神把这个爱心放在我们里面，心灵牧师上次跟我们讲，真正相信的神的人，他应该有五颗心来侍奉神了，他应该有真心去爱神和爱人，他应该有热心去侍奉人，神侍奉人，他应该有恒心继续去坚持，他应该有同心的跟其他同工一起来侍奉，他应该留心的去看众人以为善以为美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连这个开心谢恩的都没有吗？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有新的朋友到我们这当中来，当我们还有不信主的人不信神的人到我们当中来的时候，如果他看到的都是那个愁眉苦脸的样的人，看到的都是很多的抱怨的，看到的好像神呢欠他好多钱的那样的样子，他有什么样的感受？他所看到透过我们所看到的那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求主怜悯我们，用开心谢恩，用喜乐去反映出我们内心真实的那个信心来。你我的信心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相信耶稣的人，他会留心听从神的救赎的方法，他会开心的去谢恩，无论神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来供应，同时他也会同心的去蒙受引导。在第30和31节的时候，他就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讲到这个拉合和和平平的接待了探子，然后就不和其他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探子神所派来的，约书亚神所派来的，他究竟相信了什么？拉合究竟相信了什么？他听到了什么？他听的那个道如何在他的内心里面产生效果？他究竟听到了什么？他究竟这个信心究竟导致他有怎么样的去顺从神？我们从这个圣经的描述里面看到哈，他听到那个探子来说，那个探子要到这个耶利哥城来攻破的时候，他就跟探子讲了很长的一些话哈，很长的话，他就讲了，他说我们听见在旷野里面你们的神怎么样行事， 我们的心就都消化了，我们都害怕了，我们敬畏了，我们知道这个城保不住的，你们的神一定会得胜的。所以你看看哈，他一颗信神的心，他就开始顺从神，透过其他方式的带领，神透过探子来带领他，神透过在旷野里所做的事情传到他耳朵来带领他，神透过约书亚的工作，神透过其他的环境来带领他。你看我们顺服神的引导的时候，不只是局限于在我今天做了一个梦，我今天得到一个异象，我今天听到神跟我讲了一句话，神告诉我什么，没有，神不是这样单独告诉你的。神启示我什么，没有了，神不会再启示你了，神也不会再启示我了。神如果再启示你启示我，然后我们把它写出来，那怎么办呢？给别人看又多一篇启示录吗？没有的了，神不会再启示你了，神不会再启示我了，神的启示已经结束了，已经在圣经66本书里面。所以请大家慎用这些词，不要说神启示我了，不要说神告诉我做什么事情了，请你小心的使用这样的词。神可能感动你我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神可能提醒你我再去看圣经，神可能透过环境来引导你再去注意哪一节的经文。当我们这样去顺从神的带领的时候，神是这样引导人的，不是因为我相信神了，我相信神了，神今天没跟我讲话，神没有派什么事情来救我脱离这个洪水，我一定等着神，那是你心目状态当中的那个神，那不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神。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神，他是透过教会，透过带领的人，透过你周围的人，透过这个环境，那把你带进神的话语当中的那位神。这位神是用这个方法来带领的，这位神是用他的话语来使我们救赎了，神，这位神是用他的周围的各样的力量来供应的，甚至来拿给我们的供应的，这也是他供应的一种方式。神透过这各样的事情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留心的去听，我们要开心的去谢恩，我们要同心的去与人合作。当我们看到，我们觉得这个同心真是很困难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总在等待那个神给我很特别的那个引导，却没有想到神会透过你的同工，透过你的上级，透过这设在你周围的这个权柄来引导你。所以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就是很不我小时候做了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非常淘气的那些的事情。我给大家一个例子，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那时候我的父母啊，或者我的亲戚那些叔叔阿姨啊，其实他们做事情很辛苦了哈，我就在旁边了。我们那个湖北人呢哈，有一个谚语啊，我不知道一个俗语，不知道你们其他地方有没有。我们有一句话呢，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哈，也不知道是有没有人明白这个意思哈。那那个时候那些大人们呢，就在那忙啊，就在干活哈，他们在插秧啊，这样割呀，做这些事情，你知道他们都是做这些事情很累的哈，他们的腰会疼的。我就在旁边就在指挥，这个秧不是这么插，你看这个歪了，都不整齐的，你看那过去那么多泥巴，你怎么挑的？你割了那么多的麦穗都掉到其他地方了。那我有很多这种抱怨的，应该这样插的，你知道吗？插秧应该这样插的，应该这样横着然后往后退，应该这样插的。我很会讲的，但我都站着讲，因为我站着讲的时候不腰疼。而我总觉得人家做这个事情呢，他就不同意，人家做那个事情我也不同意，我总是有我自己的建议的，但是我那个建议从来不实现。我前不久碰到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呢是也是 CIU 的一位学生，他就讲他们的教会，也讲他所碰到的一些其他的情况。他说，昆明呢，我发现一个现象啊哈，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你做什么他都不同意，你做这个他也有其他的建议，你说传福音给这个朋友们吧，你请客吃饭吧，他说哦，你有可能把他给宠坏了，你有可能你得让他多一点吧，有可能你说有可能让他骄傲了，他总之他总是能找到这些例子的，他就觉得你的建议不好，他的建议更好，总会有这样的人的。这些人呢，你无论你做什么，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你辛辛苦苦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说哦，还有更好的方法。可是呢，当我问这些人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从来不去做。哇， 然后这个牧师他就跟我讲在这里就说了这些事情。我说我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但是我都可以想到的话就是跟小孩子差不多嘛，就是跟我小时候差不多嘛，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停留在一个继续在做小孩子的事情上。那当这些人，我还发现有一个特点，有一些这个特点呢，我们在这个彼此谈话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有的人说，是啊，我觉得这个建议啊，你这个做法不太好，我的建议更好哈。所以呢，如果有权柄摆在我的面前呢，我就说，哦，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知道吗？所以呢，现在我就在顺从我的那位神。哎，你们做什么事情，你们做的决定啊，没有关系，我觉得也更好啊，神给我更好的，我只是顺从神而已。可是就像我上次所讲的，有好几处常常被大家所误用的圣经一样，这是又一处常常被误用的圣经。这个圣经在哪里呢？他们说这都很属灵的，这些人讲话都是非常属灵的啊。你看，我顺从神不顺从人，所以你做了这个决定我觉得不太好，神各位可能有更好的方法啊，我觉得有别的方法。你看很属灵的哈。这段经文出现在哪里呢？就是使徒彼得和他的同伴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来捉拿他们，有人禁止他们传福音，所以彼得才说了这样的话。彼得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呢，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下说的。那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权柄，这个官府呢，要阻止他们传神的道，同时呢，是在他们做事情的时候遭到别人的阻止，不是别人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拿建议去阻止别人。所以这两点的上下文呢是很不同的，所以千万不能把那节经文常常挂在嘴边，我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请大家千万不要常常挂在嘴边。因为彼得也没有常常挂在嘴边，彼得说的更多的是什么？彼得前书我给大家念哈，他说的更多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更多的是，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让你们行善，可以堵住了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因着自由遮盖恶毒，却总要做神的仆人。你们一定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要敬畏神，要尊敬君王。这是他所常常说的，这是他所更多的时候说的话。他在他一生当中说敬畏神不敬畏人，顺从神不顺从神，可能只是他的千万句话当中的一句而已。结果呢，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所说的，结果却被我们抽出来当成一个规律来使用。请大家慎用，请大家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反复的研究他所讲话的背景，他所讲话的上下文，究竟神是什么意思？神是让我们有同心来跟同工合作，有一个同心来顺服我们周边的权柄，不管这个权柄是在哪里，有学校有学校的权柄，政府有政府的权柄，教会有教会的权柄，家里面有家里的权柄，神把那个权柄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要学习的顺服。但是小孩子是很难学这个权柄，小孩子特别容易以自己的观点标新立异来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前不久这个我送我最小的两个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个事情，那个他就在这里跟老师新认识的老师在跟他玩啦、就在那里做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很简单的对话。简单对话的时候呢，哦，你很喜欢这个玩具啊？我不喜欢。你在弄披萨？这个不是披萨。你喜欢披萨？我不喜欢披萨。那个老师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说一句说，我很喜欢披萨。他说 ，You know like pizza。他说你不喜欢披萨。我在旁边就看得一愣一愣的，无论别人说什么，这个小孩就说不；无论你说什么，他就加一个不；无论你说什么，他就加一个不。啊，这就是小孩子，没有童心。但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我们这一颗信心要成长啊，不要再像属灵的婴孩一样，不要以为自己的观点标新立异了就决定了自己的价值，不，我们的价值不在那里，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反对的人多，我们价值不在于我跟人家不同心多，我们的价值在于耶稣基督里， 神拯救了我们，单单是我们信服耶稣基督，这就是他的拯救所在。我们要成长，我们成长的一个我刚才所说的一个内容，我再总结一下。我们成长的时候就开始顺服神的救赎，留心听他的道，把我们所听见的其他的一些东西拿到神的话语面前来审视，来光照究竟对还是不对。我们要开心的去谢恩神给我们一切的供应，甚至包括缺乏。我们要同心的去蒙受神的引导，神很有可能是透过你周边的同工同事，你的周边的权柄，你周围的朋友来引导你的，他们要把你带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顺服神的功课，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信心真正体现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不和他们一同灭亡的人。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以色列人还有妓女纳合，还有一部分的埃及人和迦南人，还有一部分的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这些人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我们都有一个律，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信靠耶稣的，他会真正的去顺从神的救赎，顺从神的供应，顺从神的引导。求神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开心的去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的供应，也留心的去听你的话语，也是非常同心的去做事情，使我们脱离那个属灵的婴孩常常不同心的那样的状况，使我们真正在你的信心当中长大，帮助我们度过我们今天以及以后每一天的生活，有力量来相信，有力量来顺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